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诗篇23篇，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542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3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是我们的弥赛亚诗歌系列的第三讲。我们说弥赛亚诗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诗篇，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诗篇。换句话说，我们要在诗篇里头找到、看到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弥赛亚，看到这位君王。所以我们之前第一堂，我们用诗篇第八篇看到这位君王，这是一位顾念我们的君王，我们说他顾念我。我们从第16篇，我们看到这位君王是个能满足我们的君王，所以因此主题是他满足我。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从诗篇23篇里头来看到一个君王，一个陪伴我的君王，他陪伴我。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讲道学这一门，所以讲道学的教授就预备我们的心了，他就说以后我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那个坏消息就是，当你要讲一篇弟兄姐妹很熟悉的道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最难讲的道了。诗篇23篇熟吧。好，所以不过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感谢神的是我的教授接着说，他说当你认识神的话语的丰富的时候，哪怕是弟兄姐妹们听了100次的经文，主若许可，我们仍然可以挖掘又挖掘，把里头土里头的宝物再次挖掘出来，成为弟兄姐妹们，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帮助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从什么角度啊？为什么诗篇23篇可以是一个弥赛亚诗呢？为什么诗篇23篇可以是一个君王、一个受膏者君王的诗歌呢？因为其实诗篇23篇是一首牧人的歌，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们要来解释、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怎么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把这首诗也可以从一个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往往我们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耶和华是我们这些羊群最知心的朋友，对吧？和蔼可亲的那个朋友。其实这是对的，不过这不全面。为什么不全面呢？因为当我们看到旧约想到牧者的时候，不只是一个职业，那个职业是照顾羊群的职业。当旧约在引用这牧者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职业呢来代表一个人物、一种人物，这牧者的这个职业呢来代表一种人物。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这两个人物呢，这个牧者和这个人物呢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认识了这个人物过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从弥赛亚的角度、这个受膏的君王的角度来看诗篇23篇。 所以当你读这首诗的时候，你发现这首诗很短，才有六节，对不对？不过第一到第四节是大家都熟悉的，第五到第六节就是比较不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五到第六节呢是另外一个比喻啊。第一到第四节讲的是牧人，对不对？不过你听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我要为你摆设宴席，这不可能是一个牧者的比喻了，对不对？牧者为羊群摆设宴席啊，之前你不是说带我到青草地吗？现在怎么假抖了啊？吃饭了喝不是啊。所以这是人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这是第二个比喻。在诗篇23篇里头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一个牧者的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呢是一个君王为臣子啊预备宴席的比喻，就是第五第六节君王为臣子预备宴席的一个比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得来讲，为什么大卫啊，为什么大卫会用牧者和君王这两个比喻放在一首诗歌里头，那个连贯性是什么？连贯性是什么？连贯性就在于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般我讲到没有太多经文啊，没有别的太多别处的经文，不过这几节经文是重要的。为什么呢？我要请大家注意那个连贯性，那个连贯性。第一处呢我们就来看这历代志上11章，当以色列人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王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就是你接着要说了，耶和华你的神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看到没有？他用这个字动词叫牧养。所以不但如此呢，你看这一节经文，以西结书第34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以斯帖先知预言，他说以后有一个人像大卫，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死了500多年了，他说以后多500年有一个人要像大卫，这个人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做一个牧人，他要牧养神的人，要牧养以色列人，他要像大卫一样，之前我们所看的那些经文。所以你看在旧约里头他把牧人跟君王扯在一起。在以前你要做以色列的君王，你要知道你做一个君王就等于好像什么呢？做一个牧师做君王就要预备什么呢？牧养照养照顾你的羊群们。不但如此，你看我们接着看以赛亚书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让我们更惊讶的是，连一国的君王神怎么称塞鲁斯？神说那个也是我的牧人他要被我使用当我们再去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看这里说什么，他说凡同我以色列这是主自己说的，对大卫说，他说以前跟我在一起行走的地方，我像哪一个士师，哪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吗？像以色列国的这个领袖士师，我向哪一个领袖说我吩咐你牧养我是我吩咐什么呢？吩咐这些士师去牧养以色列人。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这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图像，一个图像是这位好牧人照顾羊群，不过第二个图像是这位好君王为臣子摆设宴席。不过当我们明白旧约怎么使用牧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往往这个牧者这个牧养这个概念呢是用在这个君王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两个比喻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在诗篇里头他要呈现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是一个君王， 这个君王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君王，这个君王是一个公义正直慈爱的君王，这个君王好像一个牧者一样，这个君王一天要为他的臣子，要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这就是诗篇23篇要我们明白的观念，明白这两个比喻背后呢是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不，有时候我们会想啊，君王一个好的君王是一个怎么样的君王呢？一个在旧约里头一个好的君王呢，是一个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君王，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君王。假如新加坡政府疫情了，我们的总理飞到夏威夷了，他说6个月见，我有什么东西通过视频，你们保重保重。请问在这里的新加坡人你们感觉如何感谢主，我们的总理没有，仍然留在新加坡时不时会拍视频鼓励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我还在这里，我们一起奋斗。我们讲一个负面例子，以前我去伊朗办公去伊朗办公的时候是一个很丰富的国家，资源很丰富它的那个整个环境很漂亮，它是我看过世界上最漂亮的机场。怎么说呢？你知道你在从机场的大门一出来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在你面前是270度的雪山，在你面前是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国家。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大门，打开的时候要像一幅画，270度的雪山在我前面。不过你想，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么穷苦呢？因为在1971年那国家的百姓反了。他们反什么呢？当时是沙王制度，所以当时的沙王是沙王李萨，所以沙王李萨呢，他要庆祝波斯王朝2500年，他是波斯人的后代嘛。他说哇，你看多么辉煌，我们波斯人已经统治伊朗2500年了，1971年。所以当时呢，你猜他花了多少钱摆一个宴席？1亿美金，吃的是孔雀肉喝的每一个杯酒杯呢都是法国的水晶杯不过他选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古波斯王朝的首都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他在废墟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花了1亿美金。不过问题是在这个废墟的周围呢，都是穷苦潦倒民不聊生的乡村。所以你想，你是当时的这些子民们，你怎么看？请问这个沙王是个与他的百姓同住的沙王吗？不是，他人是在，不过他过的生活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因此呢，就在那一年沙王就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沙王李萨他不是一个与百姓同在的王不过当你看诗篇23篇的时候，诗篇23篇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呢是一位陪伴我们的神，那观念很强的。那么这位神是一个与我行走的神，他陪伴我。在这首诗篇里头呢，这个陪伴这个观念呢是中心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有几个字是这首诗的中心的那个思想不过要来看这个字的话，我们需要看一点希伯来文没关系，大家都会的我们看颜色就好。所以这个黄色的字呢是大卫的诗黄色的是两个字，大卫的诗所以你看到吗？有蓝色的，有灰色的，对不对中间有红色的。那么你会问我，汉阳传道为什么要采那个蓝色的，为什么要采那个灰色的呢？因为你假如你算那个蓝色的字母跟灰色采上灰色颜色的字母，它是一模一样的，26个字母。所以换句话说，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要想他如何的巧妙，他算了26个字母他写了几个字，在这个几个字过后呢，他再写多26个字母。所以基本上他要告诉你和我一个观念，假如你这首诗你什么都忘了你不可以忘记一个概念，那概念就是这几个红色的字，这几个红色的字就是因为 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那几个红色的字，这就是大卫要带出来给你和我的中心思想。大卫要让你和我明白，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已，大卫要让你和我明白的那个中心观念是，你和我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这就是大卫包装好好给你和我的，让我们晓得，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很好很好的君王，他不是沙王李撒，他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好牧者，好牧者。所以你会说，那么这位牧者如何的与我们同在呢？三个场景，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这位牧者会在我的生活当中与我同在。第二个场景是，这位牧者呢，会在苦难中与我同在。第三个场景是，这个牧者呢，会在惧怕中与我同在，与我同在。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在生活中，这位牧者要与我同在。在生活中，这位牧者要引导我。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我在美国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调查，在2005年呢，他们做了一个很庞大的调查，调查哪一种人呢？在教会里头的青年人，青年人，青少年人。所以那个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调查结果他们发现，原来在2005年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了。2005年的青年人呢，他们要的是哪一种神？他们要的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换句话说，他们要的这样的神是一个呼之则来，一个挥之则去的神。一个我有问题的时候，来来来，解决这个问题。疫情来了，来来来 ，You better solve this problem。你最好解决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19的问题啊。这个疫情过去了，走走走走，不需要你了。这是2005年的调查。他说，人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一位物理治疗师，一位呼来喝去的物理治疗师。不过你想，假如大卫从死里复活的话，大卫会怎么说呢？大卫假如从坟墓里头出来的话，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太傻了，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到青草地，是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他引导我走一路，为了他自己的名。所以大卫会说，这是一个不可有的神，不是一个呼来唤去的神，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神。因为你可以甚至这么说，在大卫，从大卫而言，耶和华有了耶和华，我什么都不缺了，我什么都不缺。所以大卫明白，因为大卫是个牧羊人，大卫知道说，当你在以色列地的时候，那个地形复杂，所以当你是羊群而没有这个牧者的时候，你就麻烦大了，麻烦很大。因为没有羊群，没有牧者的羊群呢，它是没有草吃的，没有水喝的，没有地方休息的，去到哪里都怕得要死。所以因此呢，大卫用这个比喻来带出那个观念，当有这位牧者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有这位牧者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害怕，我们安稳。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牧者在我前面。当你在听我念那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可能你会只要你稍微留意的话，你发现我加了几个字，我没有读和合本的翻译，我加了几个字，我是故意加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刚才这样读的时候，我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用了四个他，你的翻译本可能只有一个。我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的名他引导我走一路，为了他的名。所以在这里呢，在旧约，在希伯来文里头用了四个他。那么我们就得讲，为什么大卫要这样的来强调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他做的那件事情。大卫要让你和我明白，我们的神不是被动的，我们的神是主动的，我们的神在做工，我们的神 是那位使我们休息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带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苏醒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引导我们的神。我们是很幸福的羊群，因为我们有一位很积极的神，他在做工，他陪伴着我们。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在这边得停顿一会儿，我们就得问自己，在我的生活当中，谁是我的牧者？谁是我的牧者？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可以问说，我天天啊，在听谁的声音？我每天我在听谁的声音？我可能听的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博客来分析现在这个情况。我可能在听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我可能在听一位老成持重的一些高人我可能甚至在听某某人某某个电台某某个新闻网站。不过每天我就想听，我只想听那个声音。不久姐妹，我们就得问，那么谁是你的牧者？更可怕的是，很普遍的牧者不是这些，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把诗篇23篇换了，我们怎么说呢？我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什么都搞定了，什么都行，什么都很牛我使我自己躺卧在青草地上，你看我的家多舒服我照着我的意思预备了可安歇的地方我使我自己的灵魂苏醒我知道怎么 relax， 怎么消遣，怎么使我自己快乐我引导我每天该走的路。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这么说。疫情来的时候有个好处，好处是这些牧者呢全部投降，他们说我不是那位牧者我自己缺乏了，口罩都买不到，对吗？怕得要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活够久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活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和我就明白我们会无奈的。当我们无奈的时候，这并非不是一个好事，无奈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好事让我们想起，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不是牧者，我是一个小羊这个小羊需要一个牧者，我需要这个牧者在我前头带领我到青草地，我需要这个牧者在我前头使我安息，我需要这个牧者来使我的灵魂苏醒，我需要这个牧者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引导我，我需要这样的牧者。而且在这里你看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说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名意思就是在这里上帝让我们明白，大卫要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跟着这位牧者不是按着你的心意了，是按着这位牧者的心意，按着他的心意来行事为人，每天就跟着这个牧者，他要带你往东走你就得往东走，他要带你往西走你就得往西走，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计划，为了自己的安排来做牧者的。你有看过羊群跟牧人开会吗跟牧人开会围个圈圈，来羊群你们明天要吃哪一种草是哪一种约旦河旁边的草，好好点菜点菜有麻辣风味的好明天就带你们去吃约旦河旁边有麻辣口味的青草你有看过这样的羊群没有的？羊群每天就咩咩，你每天带我去哪里我就跟着你每天带我吃哪一种草我就跟你吃哪一种草，因为是按着你，为了你自己的名。不过往往我们不是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去年的我还记得这个故事去年六月份左右了香波新闻报章就报道这样的一个浙江省的一位14岁的孩子我们这年头很喜欢喝泡泡茶，对吧我孩子去商场的时候，你好你好泡泡茶，买泡泡茶，学生卡泡泡茶一杯两块钱，比较便宜所以这个14岁的女生也很喜欢喝泡泡茶，只是喝到出货了。出了什么货呢？报道说她医生把肚子里头打开的时候找到几百粒珍珠。珍珠泡泡茶没珍珠不好喝对不对？要有珍珠X 光扫描的时候已经发现很不对劲了，打开的时候是几百粒 胃大肠小肠，很可怕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就是按着你自己的名走的路了。所以可能我们笑，哟，那14岁的这么傻，不可以喝这么多泡泡茶。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那个14岁的孩子，你知道吗？当你不选择这个好牧人的时候，当你选择我为我自己的名，我按着我自己的方式，我按着我自己的计划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你就是那里头吃了喝了好几杯珍珠奶茶的14岁的女生了。所以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不要对你说我要按着我的需要，按着我的方式，按着我的喜好满足我，不是的。我们的神说，我要为了我的名，按着我的方式，按着我良善的计划来引导你，来带领你，因为我是个好牧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学习说，神，你是好的，你是善的，你是怜悯我的，神，让我有信心相信神，你是这样一个牧者。我放下我自己的喜好，我放下自己我爱做的事情，我来跟随这位好的牧者，因为我不要做那14岁的孩子最后呢把自己撑死，撑死。因为当我选择不跟随这位牧者的时候，我麻烦大了，我的日子要坏了，要麻烦的日子要来了，咒诅败坏黑暗都要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让我们学习说，神，既然你是好牧者我就跟从你。神，你也给我预告了，你说你是按着你的名，按着你的计划，按着你的方式来引导我的不是反过来的，而是按着你的名，按着你的计划，按着你的方式来引导我。主，我就做一个顺服的小羊，我相信相对这位好牧者在他里面我有一切的好处，我都不缺乏了，不缺乏了既然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也推翻了这个概念，说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治疗师，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引导我们的好牧者。我们的君王是如此的，我们的君王甚至是一个怎么君王，我们的君王甚至是一个在危难中在危难中安慰我们的君王。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因为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概念了。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一个好牧人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喂养羊群的好牧人，让羊群休息的好牧人，一个好牧人是一个保护羊群的好牧人，保护羊群的好牧人。所以当大卫在描述这样描述的时候，大卫明白，因为大卫自己保护过他的羊群。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其实在撒母耳记上，大卫是这么跟扫罗王说话的。扫罗王说，你是谁你可以打败哥利亚大卫在那个年轻的大卫怎么说呢？你听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群中把一只羊羔拿走了，取走了，我就追赶，我就击打他，把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要害我的时候，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我就把他打死大卫打死狮子和熊这是我曾经做，这是你仆人曾经做过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大卫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神保护我们的神这位神看顾我们，这位神陪我们走这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所以明年主诺许可了，假如没有疫情的话，我们有一些人会去以色列。所以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会去走幽谷死荫的幽谷所以在走这死荫幽谷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明白以色列人在这旷野行走的时候真不容易，以后不要这么快的来论断他们。我给你走半天你就投诉我了，你试试看走40年不得了。不过有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当你在走这个狭窄的幽谷的时候，我会请当时的弟兄姐妹们举头望天，你猜他们看到什么？秃鹫老雕一排在上面看着你。我们是人呢，不过弟兄姐妹们，假如你换把自己变成一只小羊，我怕死你，吓死你！ 不得了。我算过了几十字了，都在上面。啊，这就是大卫带出来的观念。大卫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在这个地面上你没有神做你的牧者，你就想象你就是那只小羊，走着死荫的幽谷，上面都是秃鹫老雕在瞪着你看着你，险象环生，很可怕的。不过感谢神，大卫答应我们，当我们投靠这位好牧人的时候，这位君王的时候，这位君王他要安慰我们，他有杖，他有竿，我们跟着他，他要保护我们。所以圣经才经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可以陪我们进手术室，我们的神可以陪我们进急诊室，我们的神也可以陪我们进隔离病房。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恐慌，我们的神无所不知的，我们的神甚至知道在这个房间里头有多少病毒。哦，我不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我的神也知道说在一米之内有多少病毒靠近我靠近你。不过我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假如我们的神不许可的话，病毒不靠近我们。不过假如我们的神许可的话，因为他在之前告诉我们，第三节说他是为了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的。假如我们的神许可我们碰到病毒的时候，那么就让我们经历这位无所不在的神陪我们进隔离病房，就让我们来经历这无所不知的病的这位神陪我们帮助我们来度过这难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傻羊，一个跟牧者说我要走自己的幽谷的羊，一个自己去闯天下的羊，这是一个笨蛋。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说，神，我在你面前我只是一只小羊，我不要走这死荫的幽谷，我不要单枪匹马的来面对这些秃鹫老雕，我要身边有一位牧者，一位保护我的牧者，因为这位牧者答应我，他在危难当中他要安慰我，他安慰我。我们有一位神，一位牧者，一位君王，在生活中他引导我们，在危难中他要安慰我们，过后呢他在惧怕中他要照顾我们，他要保守我们，他要看顾我们，他要祝福我们。所以你看第五到第六节怎么说，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又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以想象的一个处境在那个时候，你看险象环生，烟囱火燎的时候，你看在我的仇敌面前，我的君王竟然什么呢，竟然为我摆设宴席，竟然为我摆设宴席。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可能现在还是喜欢看武侠片看武侠片的时候总会有一幕是这样的那一幕就是有这位高手，这位高人天下无双的这位高人武功盖世无可比拟的这高人高人总会救一个弱者了，可以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有看过吗这个男生女生被敌人重重的围绕了高人就突然轻功下来手中拿一杯酒慢条斯理的喝口酒干嘛没事吧他说哇大家就凶神恶煞的看他高人，那个高人很自由自在的他说你坐也喝一口高人没两下子就把所有的敌人打倒了，对吗观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要想想大卫就是带着那个观念，看敌人这么靠近我们，还有时间喝酒，还有时间吃肉，还有时间享受宴席，你开什么玩笑这就是我们的神要跟我们讲的道理。他说哪怕是人看来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当我们有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在我里面我仍然有祝福。我们所以因此你看大卫怎么立志呢，大卫有个反应，他的反应是我一生一世我不要离开这位神，因为我一生一世因着这位神，因着这位君王，因着这位牧者我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慈爱随着我。 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会来觉得来这边崇拜是我给神什么什么，我给神我一点时间，我给神我一点精力，我甚至给神一点金钱，不是的。当你访问大卫的时候，大卫说反过来了，是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来这边，我是来神面前得恩典，得慈爱，得怜悯，得帮助。我的神借着崇拜呢，让我知道他在生活中，他在引导我，他让我听到他的声音。我的神借着崇拜呢，让我知道在危难中，他仍然保护我。我的神让我知道甚至在这可怕的环境里头，他仍然祝福我，他仍然祝福我。这是耶和华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牧者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想到牧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观念叫以马内利。因为我说过了，在诗篇23篇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中心思想是神与我同在。到了新约的时候，的确有个名字叫做神与我同在，那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所以当耶稣做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呢，他们为什么当时这么的一个恼怒。当耶稣做了这样的宣告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假如我们现在明白旧约的背景了，你就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生气了。因为这个牧人不能随便用在人的身上，因为在旧约他们在等候谁呢？以西结书34章刚我们看了，在旧约他们等候一位像大卫一样的好牧人君王。这位君王来，他来照顾我们，来让我们认识他。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的宣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让所有的犹太人明白，所有的外邦人包括我们明白，他就是那位以西结等候500年的好牧人大君王，大卫的后代。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宣告的时候，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怕我们不明白，怕我们不明白这些观念这些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们的神怕我们不明白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引导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怕我们不明白他是一个在惧怕中安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怕我们不明白他是一个在危难中祝福我们的神，我们神怕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的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个地面上来，他来了，你看他的生命，你就知道这好牧人来了。这个好牧人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受的苦，他经历的一切的事情，是要让你和我明白，明白你和我真有一位好牧人。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最怕的仇敌是谁呢？这个时段就暴露出来了。疫情之前，去年11月之前，你问很多人，他说我什么都不怕。现在你问人其实不怕病毒，他怕什么？他怕死。这是人最可怕的敌人。不过你听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和我一天神许可的话，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在病房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要想，那个死亡这个仇敌如此的临近我的时候，我好像什么呢？我好像我的主为我摆设宴席。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人生，这死亡，它再也没有权势了。死亡临近我的时候，只是把我的身体停止了，心脏停止了。不过我的灵魂要到神那里去在耶稣基督那里一天等候新的身体，新的身体来的时候，新的天新的地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真的像诗篇23篇所说的，真的大摆宴席跟我的君王，跟我的好牧者一起吃饭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被打败了，被我们的好牧人打败了。就弟兄姐妹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羊群的角度来听我们的牧者的声音。 今天我们的牧者向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牧者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牧者说，我是好牧人，我为你们舍命。我们的牧者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你，我是好牧人，我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引导你，我是好牧人，我要在你的惧怕中来安慰你，我是好牧人，我要在危难中祝福你，我是好牧人，我陪伴你。我们来祷告。慈悲的父神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认罪。主，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或许我们没有把你认看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聪明来做许许多多的决定，按着自己的名来走我自己要走的路。神，我们因此谦谦卑卑的回到你面前，神，求你饶恕我们的罪。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主，在这个世界上众神当中，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与他的羊群在一起的好牧人。主，你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晓得，你让我们得安慰，因为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来到这个地面上，体恤我们一切所体恤的，知道神，让你是一位如此的好牧人。主，请你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主，让我们立志，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不离开你，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你面前，唯有在这个牧者的面前，我们才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今世和来生。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